姐妹早安，感谢主，谢谢刚刚大家的分享，我觉得真的是蛮实际的，也是蛮现实实际生活上的光景。好，我们再复习一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大家回忆一下背景是在什么时候，北国非常昌盛的时候，是什么？谁？什么？哪一位王在位的时候？耶罗波安，对，就是我们对耶罗波安什么二世，对，也就是原本耶罗波安其实他是北国做王什么最长的一个王，做王41年，所以呢，但是做王41年，其实看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什么，这个王位这么长久。哇，我们现在一个领袖可以做王，可以做领袖几年？4年，好，做多的8年。哇，那你做41年，你觉得应该是什么？人生一大半辈子都是在做王。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个以色列，这耶罗波安他们来讲的话，真的以色列应该是经济富强，应该是丰盛，应该是很顺利。好，但是呢，神就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以为自以为兴盛强盛的时候，其实就是神要真的要败亡的时候。你看到这时候神其实就兴起了耶罗波安二世。好，耶罗波安二世出来，那我们看到第一个今天的这一章经文里面更多的就是讲到要寻求神就必存活。好，因为刚刚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第四节，好，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第六节，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第14节，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好，这样神会照你们所说与你们同在。好，15节，要恶恶好善，好，秉公行义，或者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所以在这整第五章里面，好，神的审判，神的一个哀歌，好，就出来了。所以我给他题目叫就是要寻求神就必存活。那其实神给我们的原则呢，神一直都是施恩怜悯的。好，神是不是，但是呢，我们的神他绝对他的公义公平跟他的慈爱拯救这个能力是不能分割的。你不可能说他怜悯但是他没有公义。所以在这里神的一个审判，我们就看到他给阿摩斯是一个从南国到北国去，特别是被拣选做先知，然后去对以色列来发出一个预言的。所以当神透过阿摩斯来跟以色列家讲的时候，我们就来看1到17节是一段。好，第一段第一节到十七节就是一个以色列的哀歌，好，对以色列发出的一个哀歌。那第二大段就是18节到27节是耶和华的日子。好，耶和华其实那个黑暗的日子来到的，好，是第二段。那第一段1到17节以色列的哀歌里面1到3节，好，1到3节刚刚是东东讲的，就是要听。好，就是以色列哀歌，神对以色列家他对他们说的一个好像唱歌一样。那但是这个歌是一个悲哀的歌曲。那这悲哀的歌曲第一个就是告诉你们说你要听，听什么？就是告诉你们说你们必败亡，好，你们必灭亡。那这个灭亡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是跌倒不得再起来，躺在地上没有人搀扶，也就是一个国家，对以色列的整个国家来讲说你们整个国家会灭亡，好，你们的原来的地位是不能够再恢复的，是跌倒不能再起来，好，躺在地上也不能够再复原过来。所以这是一个你们的国家要失去了，国家要灭亡了，这是你要听的。因为第三节说这个发出1000兵的只剩100，好，然后100的只剩10个，也就是说可能只留1/10，好，是能够逃离这个战争的灭亡里面，好，渔民，好，就是只剩下1/10。所以1到3节是要听，你们必战败。那第二段呢是4到8节，好，4到8节呢就是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哇，怎么这么还有一点的恩典，还有一个盼望，还有一条路。本来1到3节是说你必战败，可是呢4到8节告诉我们说 还有一个条路，就是你们要寻求我就会存活。那但是呢，你要怎么寻求我？好，刚刚我们刚就在都有人在讲，到底寻求神到底是怎么寻求啊？是，哎，是我看到有彻夜等候神的，彻夜呼求神的，彻夜祷告神的。那我们来问问看，寻求我这句话好像怎么寻求？我们等会也可以来思想，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存活？寻求的方式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寻求神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当然我们哭泣祷告，那对你来讲你寻求神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如果这个方式对你来说是可以很亲近神的，你就用这个方式快点去寻求神。但是在这里神告诉我们，第五节，你不要到伯特利去寻求，你也不要再到基甲，你也不要到别示巴，因为基甲必被掳掠，伯特利被归于无有。我觉得这个是对教会的一个提醒跟警告，不要到有一天，教会明明应该是人要来什么敬拜寻求神的，可是到教会原来你也没有敬拜神了，到教会也没有寻求神。因为伯特利其实都是应该神所拣选的，就说是都是敬拜神的地方，可是他们现在伯特利建立了什么金牛犊，所以你们不要到那里去寻求。所以你寻求神，我们不要变成一个宗教的寻求，好像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已经变成麻木了，麻痹了，也蒙蔽了。所以一个虚假的一个方式变成一个我们没有感觉的一个方式，那在这里就提醒我们，我觉得要提醒我们的教会，我们都不要变成一个宗教。因为到了宗教的时候，其实人就是好像逐日来敬拜一下，对不对？我今天到逐日来做一下，好，我就走了。哎，我觉得我去敬拜过神了。其实这都不是真的寻求神的方式。那怎么寻求？第六节呢？还是要讲到要寻求哈。那第六节其实是一个最后的警告。好，就说我要再告诉你们一次，你就是要寻求我，免得我要在约瑟家要像火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好，再一次警告。那这个寻求呢？第八节，好，第七节就是当然就说我们的这个罪是使公平变为阴沉，把公义丢弃于地。那公平变为阴沉，阴沉是苦的。好，把公义丢弃于地。那其实人呢最生气的就是说没有公平公义。好，当没有公平公义的时候呢，其实就有苦毒了，因为公平丢到地上。好，所以当其实甜美，就说甜美的事情应该跟公义在一起。当人呢国家有公平公义，你说法律是不是就是一个给国家定的法律？但是连国家定的法律都没有公平公义的时候，其实人心就开始什么暴乱了嘛，人心就开始苦毒了，人心就开始愤怒了，因为掌权者没有公平。所以当这个最大的光景就是第七节，就是没有公平没有公义的时候，这时候人就开始生活当中的民众，大家就开始什么？开始离这个，开始没有，就是活在被什么？被这个混乱呐、啊，就是公义跟不公义放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不是混乱？没有秩序了，就是秩序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提醒我们，就说你要寻求神。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第八节，他使昂星，他造昂星和参星，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使无病为有的神。你要寻求这位使无病为有的神。第二个，你要寻求这个使死因变为晨光的神。哎，神是给人盼望的。当你在黑暗当中，当你在死因当中，神会让你变为晨光。所以你要寻求这位给你盼望的神。但是呢，第三个，你要寻求这位他能够使白日变为黑夜，白天都可以变黑夜，也就是什么？他可以使好变为不好，他可以使你现在是这么的顺利，他也可以让你变为很灭亡。他可以，因为一个人呢、啊、远离神，你亲近偶像，那结果呢就会自食恶果。好，因为你本来我们是属于神的，你本来亲近神，从白日 他会让你变为黑夜。所以我们的神呢，他允许一些的很糟的光景，他允许痛苦，他允许。其实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我们这个自食恶果。好，有人说自作孽什么，就是对，就是因为自己犯罪了，所以造成这个什么结果。所以这个白日神，你要寻求这位，你现在的光景是不是因为我们犯罪造成的？所以你要寻求这位神，他是可以使白日变黑夜，他可以使什么死因变成光，他也可以使海啸铺在地上，海水，你要寻求这位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呢，当贪婪破坏了，当整个国家就是义的跟不义的混在一起的时候，神会兴起海啸，海啸可以浇在地上。那你要寻求这位是海啸来的这位神，是他可以让灾难来，他可以让地震来。所以这个是在大地震前两年，神使阿摩斯来做这样的宣判。所以当我们现在的光景，还有国家的光景，还有我们家庭的光景，个人社会，我们都要看主啊，你是使社会上现在光景变成这样，那我要来寻求这位使无变有的神，我要寻求这位给人盼望的神，我要寻求这位使这个什么因果的神，是白日可以变黑夜，好，他可以让海啸灾难来的神。所以我们要来寻求这位神，因为耶和华是他的名，因为他呢，你看到第九节，好，第九节到十三节，我们就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寻求神，就是你要除去罪恶。九到十三节，要除去罪恶，因为呢，神他可以拿走你的强壮。他使力强的呼召灭亡，好，以致宝藏遭遇毁坏。所以他可以使一个健康的人开始有疾病，他可以使一个很觉得很可以骄傲的，可以觉得自己都很棒的，他可以让这一切都拿走。好，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所以神说呢，你们要除去罪恶。这个罪恶是什么？从第十节到十二节这三个里面就讲出他们的罪了哈。第一个罪是什么？就是你们怨恨那城门口责备人的，你们憎恶那说正直话的。就是我们呢，这个罪，以色列家的罪是不听正直话，不听人的谏言，不听人给你的这个责备。好，所以罪就在这里。他说你们要除去这个罪，就是你要学习能够什么听，因为在这里说，你看以色列家他们不愿意听人家说正直话，很憎恶。好，所以当别人跟我们说一些谏言的时候，我们是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不喜欢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喜欢听那个专门先知啊讲的话，就是这样，很难听，就是责备你。好，我们好像说我不喜欢这个老师啦，这个辅导啦，这个小组长啦，他每次讲的都是什么？都是说我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所以我们呢不喜欢听。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听，好，我们要听那个说正直话的，我们要听那个不好听的，好，那个责备人的。所以第一个要愿意听。那第二个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的罪呢，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好，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好，践踏平民，你觉得可以让你想到在以色列里面，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故事里面是践踏平民？亚哈，好，怎么样？对，拿伯的什么葡萄园，你是有钱人了，你还要什么？你还要去拿伯的这些穷人的这么一点的他属于他的地，可是呢我要。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用拿伯的葡萄园，你去想我们这个以色列家的罪，就是在上层百姓，在那有钱富有的百姓里面，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好，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什么意思啊？其实也就是呢，有钱有势的那时候的奢华的社会里面，你们的房子什么太多了，多到一个地步，多到呢 建造的房屋都不用住在里面，因为房子太多，你一个人可以住几间呢、啊？你一个人住一间，住两间，住三间，住四间，住五间，你轮流住，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空屋，或是呢，很多很多的草地皮，有没有？其实草地皮为什么？所以有些的政策就是要禁止草地皮，因为草地皮就是我要我的房，我越有钱的人，我就什么这个房子越卖越贵，可是贫穷的人怎么样？他们连一个房子都买不到，他们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在这里呢，神让这些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这些有钱有势的豪华的住宅、奢华的住宅，可是呢，你们住不进去，栽种美好的葡萄园，也不得喝所出的酒。所以两种状况，一个就是空房子，很多空房子没有人住，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是什么？这个人死了，所以也住不到了，对不对？人根本没了，你还怎么住？那第二个是真的太房子太多。好，豪华的住宅房子太多，你囤积太多，所以呢人没有安全感，所以买很多的房子，对不对？我一定钱呢要拿怎么样存，所以我就要开始，我要就是再多的房子也不够，就再多的钱也不够，所以就是囤积。所以呢，这也像新约里面讲到那无知的财主，好，真的。所以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在当时的社会，以色列家百姓，就是你们的罪在哪里？就是你们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好，那其实以赛亚书第五章也有讲到葡萄园，这葡萄园呢，美好的葡萄园，可是神把好的葡萄变成野葡萄，神要践踏在这个葡萄，神走在这个葡萄园里面，他践踏在这个葡萄园里面，这葡萄都变成什么？血。因为你一直践踏这个葡萄，就变成血一样。所以在后面你会看到十七节，你看到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葡萄收割应该快乐，可是当神经过的时候，是神在践踏这个葡萄。所以你去看以赛亚书五章，也是讲到葡萄园的葡萄园之歌，但是这个葡萄园之歌却像是审判的歌，是一个哀歌。好，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你看第十二节，神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的多，你们的罪恶何等的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取往穷乏人。好，在这里呢，这个罪过其实不只是好像拿伯的这个葡萄园，好，这个亚哈这样的罪，你觉得财主跟拉撒路的罪是不是？财主有没有罪？财主好像没有欺负拉撒路啊，他没有欺负拉撒路，但是为什么财主他也有罪？苦待义人，所以在这里会觉得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这个罪，我觉得跟拿伯葡萄园这个比喻哈，其实都是比喻我们爱人还是什么不够。一个乞丐，一个穷人就坐在你家门口，可是你这么富足，可是你都不能够怎么样跟人分享一些。所以在这里的那个罪也是一个，其实也是讲到爱，就是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多，我们的罪过何等的多，何等的大，是这个罪讲出来的时候，是我们应该爱人的，爱人如己。你说新约里面讲到爱人如己，我们的爱是很自私很有限，我们只能够爱什么？自己，我们只顾自己，我们没有去善待那些的穷人，好，善待这些穷乏人。所以在城门口取往穷乏人，这都是你们的罪。所以当神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家要除去罪恶。好，那再来呢，就是十四到十七节，就是要求善，不要什么求恶。那这样子呢，神会与你们同在。好，或者神会向这些愚民施恩，好，留下的这一些施恩。那你看十六节这个哀歌，你觉得跟我们现在的台湾的风俗有没有类似的地方？十六节他说，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嚎，叫擅唱哀歌的来举哀。好，好像擅唱哀歌的，我们看到现在人过世啊，这个什么民间不是都会去请人来帮忙唱什么唱这个哭的歌啊，来哭啊。那在这里就是这样子，这个 这个光景。他说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在这个一切的街道上，所以这个一切的街道上不是你好像我们有时候偶尔走走走，经过这边有这家在办丧事 在哭，那现在呢是 满街都在办丧事，这边在哭，那边也在哭，那边也在哭，就是你可能走到，你可能在这边走到，你可能会觉得哇，我怎么走到 满街上都在哭啊？那所以这种哀歌是一个，这个哀歌不够，就是叫善唱哀歌的来不够，还要叫农夫也来哭，就是这个唱歌的人要哭的人都不够了，就是几乎是满街的哀嚎。所以这就是神说在各葡萄园都有哀嚎，所以在这里的光景，神说我们要留意这个哀歌一到十七节是整片的。好，所以神呢要求警告我们，也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呢让我经过的时候，十七节，我从你们中间经过的时候，我很想祝福你们，可是我不想要，我也不想要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也不想要这么恐怖。好，有黄有这个像启示录里面就讲到，其实这好像启示录的那个末后的日子也是哀哭。好，那所以约珥书的那个日子，好，就是十八节的约珥书的日子，有蝗虫，有咒诅，好，有灾难。所以十八到二十七节就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了，有祸了，你们为什么还想要耶和华日子来呢？如果耶和华日子来的时候，就好像他的景况像十九节，这个十九节呢，阿摩斯呢他写的时候也写得很什么，很有趣。好，他把他描述的，他说这个光景呢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进房屋用手靠墙又被蛇咬。你有没有觉得这很像卡通片，就是整个卡通片，我遇到了狮子啊，狮子来了，我爬到树上啊，又树上又碰到熊啊，从碰到熊，然后我再跑到房间里把门关起来啊，手一碰到墙又碰到蛇，好像无路可逃一样，就是那个灾就是一直在，对啊，就是一波又一波，几乎把你给无路可走。所以这个光景是到这样的情况，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好，所以在这里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就是讲到虚假的宗教，你不管你们敬拜，你们在唱歌，你们在弹琴，我都想要你们这些声音远离我，我只想要二十四节，只想要有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只希望国家有公平公义。好，所以呢，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的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其实，在二十五、二十六节这里哈，有一个解释，就是在旷野四十年，你觉得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他们有拜假神吗？拜什么？金牛犊。好，拜金牛犊就是金牛犊这个事情。那可是有拜什么摩洛的帐幕啊，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的摩洛的帐幕啊，和你们的神星。这个摩洛是应该是迦南地的神明，所以在旷野地还没有这些迦南地的神明。可是为什么在这里阿摩斯就他们其实在旷野应该是都是抬着约柜啊，是不是旷野四十年抬着约柜都是这样抬着约柜走，就是那一次那个金牛犊的事件。那可是为什么阿摩斯在这里说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的摩洛？其实呢那个意思呢，这个好像是未来二六二七节好像是未来事，但是也是预表说其实什么叫做拜偶像，我们没有拜好像这个摩洛的偶像的时候，可是当我们的在旷野，你说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他们每一天都在怎么样抱怨，每一天都在抱怨说神啊，他们没有专心的真的寻求神，他们每一天就是说哎呀神啊，你怎么巴不得我死在我留在埃及地，为什么带我们出在这个旷野这四十年，哇这个日子一复日复一日，他们每一天抱怨，他们没有专心的寻求神。所以其实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就算你没有拜偶像，可是你每一天都在抱怨，你每天没有专心跟随神，其实就是在 就是让神伤心跟难过。所以寻求神到底怎么寻求神，就是专心寻求神。因为神我们呢，神说你不是爱我就是恨我，你们若是不冷不热，我就让你，我就像什么，我就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所以我们要寻求神的方式就是要热情的爱他，我们要寻求神的方式是要专心的跟随他，要寻求神的方式不是有一搭没一搭，不是那种想来就来，或是就说用这种虚假的一个唱歌敬拜他，但是呢完了之后就忘记。所以在这里就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所以神最渴望的是我们的爱，我们对他的爱跟追求，好像这公平公义一样，是热情的爱他，而不是虚假的爱他，不是表面的爱他，不是宗教的爱他，不是一个。所以你知道我昨天还在想说，主啊啊，讲完道了好高兴哦，我就在想，主啊，我寻求你爱你的方式是不是只有要服侍你的时候最热情，要服侍你的时候最渴慕。哎，主啊，我寻求你是不是在每一天的里面，我爱你是不是在每一天的里面，是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我都这么爱你。所以刚刚我就觉得好像国轩说的，我爱你是不是只有到遇到哎呀看到女儿这样子的光景的时候我就觉得更迫切，然后我只有遇到这样光景我才特别热切的爱你，但是平顺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怎么样，我们就放松，哎，这个不是那么渴慕神。所以我就在想什么样的方式对我来讲我最爱神，我觉得啊，这个是我的秘密，不要跟你们讲，我每一天什么样的时候我可以最爱神，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每一天都来做这件事情，就让我能够最爱你。那所以这个寻求神的方式也是一种等候神，也是一种更多的亲近神。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来寻求神就必存活。好，那也就是你来等候神，你来爱神，而且是热情的爱神，就必存活，让神呢天天都来被我们所爱跟追求。好，我想这是今天神给我们的鼓励，唯愿这个我觉得那个公平。